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22点到23点为你直播的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又是一天晚上10点啊，咱们周五是这个直播板块。咱们今天呢说的这个话题啊，应该说跟前不久小长假有关系。应该说小长假呢，有不少人出去玩了，对吧？有的玩的高兴的，有的呢也有玩回生一肚子气的。所以今天呢，这高兴事儿咱就不说了。为什么呢？各位在微博朋友圈都晒完了。
是
这个今天定一主题，咱说什么话题呢？叫做玩回来我后悔了。但是这个后悔了呀，不一定是您挨坑了，有的可能是您呢，就是这东西啊，比如说买了吃了尝了玩了，您觉得回来是个累赘，但不见得是假冒伪劣商品，有的是真的挨坑了，所以他玩回来后悔了。哎，大家可以呢积极踊跃的讲讲自己玩回来后悔了哪些事儿。那么有劳王通跟大家说说咱的互动平台。
哎，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特别的简单了，各位可以拿出手机，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那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
哎，其实说的玩回来后悔了，王通你有没有什么玩回来后悔的？
玩回来后悔，其实我喜欢旅游，
喜欢旅游。
但是呢，
你是喜欢一个人旅游还是喜欢抱团旅游？
就是自助的那种
啊，自助的。
对，
但不见得一个人。
抱团的话吧，因为我想旅游就是想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嗯，
对，因为抱团的话，统一上车啊，统一走啊，这会给我感觉好像还跟工作，
而且
觉
得其实那个劲儿挺傻的。
对对，
就一大堆人被一个人指挥的，
是，
而且这一个人呢，有的时候你赶上好旅行社还则罢了，赶上一个黑心旅行社呢，这一个人呢就好像是一个面对一帮待宰的羔羊一样。
对，
然后他在这指挥着你们。其实说到旅游呢，我从入台一直刚开始头几年干的是旅游节目，那会儿比较幸福，也幸运，不花钱，哪儿都去了。那么我说到回来就后悔呢，有的是啊，比如说旅游纪念品，它不见得是假冒伪劣的，比如说去瑞士得买个瑞士军刀吧，
嗯，
到欧洲旅游我们是还有什么这个买什么这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啊，
嗯，
然后荷兰买木鞋呀，到捷克好像那水晶还特别有名，水晶玻璃杯呀，然后到什么德国买那小钢罩啊，这些东西其实不见得是假冒伪劣，都是当地特产，因为你拍片子去吗？人家当地旅游局带你接待你，去的肯定还是好的店铺，
是，
一定是货真价实的。但是有一节，您家里边不趁几层大别墅，您说家里边我真趁多少房，然后这一间房都是我在全世界各地的旅游纪念品，也还得罢了，您家没地儿，您拿着真木鞋，您拿着真的水晶杯回到家之后，哎呦，没地儿塞，没地儿搁。
对，
然后这找一大整理箱，里三层外三层，别磕了碰了，裹在一块儿，就买回来，觉得哎呦，这也后悔了。
嗯，
其实这种也有后悔，但是我们到哪儿呢？特有意思，到这个德国的时候，德国买一小钢灶，这小钢灶就是不锈钢的肥皂，就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他说这钢灶呢有这么几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呢，拿这个钢肥皂洗手，你刚切完肉，这手上可以去腥味儿。
嗯。
这是一种，然后当时让你试，试完之后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心理作用，一闻，哎，好像手上没有这个肉那腥味了，不错不错。还有一个就是啊，可以给冰箱除臭除腥，放在冰箱里还能有利于蔬菜和肉的保鲜。当然各位，这可没法试啊，咱不能说这冰箱里边搁块肉，您搁这儿，您等一礼拜，你不回国了，没法试。大家一看洗手管用，那可能也是心理作用，买买买买买。都买回去，也不是特别贵，然后呢有买好几个的回去送朋友嘛。等回到中国之后，咱也不知道水土不服啊，还是这东西退却了它神奇的本色呀，洗手也不管用了，搁冰箱里肉是该烂还烂，那菜是该蔫还蔫，哎呀，大呼上当。所以咱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是东西挺好没地儿搁，有的是东西真是上了当了，所以这都是旅途当中我觉得就是回来后悔的事儿啊。那么还有什么后悔的事儿呢？比如说到北京旅游啊，我估计咱是面对全国听众的，肯定有的听众小长假期间也来咱北京旅游了，也有那种 就是啊回来后悔的事儿，比如说到北京不能不去的故宫长城颐和园，对吧？还有十三陵，尤其到这个十三陵，那是北京的一个顽疾，跟牛皮癣似的。反正打我记事儿起，新闻报道不断在报道，那是怎么又坑人了。到我现在啊，你想等我记事儿到现在也得小三十年了，到现在依然是报道历历不鲜。到那儿挨坑了。首先来说，第一个他就什么呢？一般坑你的都是非正常旅行社，就是黑导游、黑旅行社。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很难管。怎么难管呢？他们霸占着跟那个正规旅行社呀，基本上是同样的地点。正规旅行社在前门有这个点儿，他们呢在前门是游商，然后他们这个标志呢跟正规旅行社呀几乎是如出一辙。你说你举报吧，举报告诉你我没法管，为什么呢？我们旅游局啊管的是正规旅行社，这黑旅行社就不归旅游局管。你说你报这个公安吧，公安说人家没打劫没抢劫，我们公安管不了。然后你说报这个交警吧，他开着大巴车啊，他没违法那个交通规则，我们也管不了。反正各个部门推来推去都说管不了，错非是联合执法能管一次。然后他上来之后先得给你讲什么呀，第一点得给你灌输，就是咱到十三陵咱不能进地宫，地宫是死人待的地方，那个地方不吉利。那你上十三陵干嘛去了？先把这个景点给你 pass 掉，千万别去地宫，特别不吉利。然后你非要去地宫呢，好，我下边给你讲一故事。去地宫得辟邪，你们身上都没有辟邪的东西吧？啪，他拿出一个了，你看我吊着一个玉坠，古人都说玉是辟邪的，你没有没关系，十三陵那儿专门有卖这个辟邪玉坠的，咱们下车现买，咱买完之后啊，带着大家下地宫。因为要不然呢，容易被这不干净的东西缠上，说的神乎其神，神五神六的。然后说完之后，你心里害怕，有的可能会买一些。另外呢，无奈的是把这拉到这之后，人不走了。哎，你不买东西呢，咱大巴车就不走，所以被逼无奈都得买点东西。另外一个特别讨厌的是什么呢？移花接木，这是曾经有一个这个游客在微博里给我发了一个他截图的照片，他拍的照片截图给我发过来，恨得我牙根直痒痒。就是我们北京电视台正规的去讲玉和翡翠的文化，做这个节目，他移花接木。你看他们这个电视台还带着 BTV 的台标呢，再说我们这个玉如何如好，跟他们半毛钱关系没有。可能我们用的这个玉的照片是首都博物馆的玉，他就说你看这是我们跟我们那一样的，只不过那是老的，那博物馆那是上百年的，我们这是新的，但是玉质是一模一样，你看器型都一模一样。他移花接木，利用这个公众的媒体，他曾经做过的文化类的节目，然后呢移花到他这儿店内循环播放这个节目，然后说我们这个如何如何的好，这也是回来之后大呼上当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他有很多的伎俩，刚才说的这一个伎俩。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讲故事，到云南的时候这比较常见，在那儿云南最有名的纪念品就是翡翠。到那之后导游上车先给你讲一大套，讲什么呢？翡翠的故事，把翡翠形容成人一样，说这个翡翠啊是如何如何经过这个天地锻造历练出来的这么一个精美的顽石，然后它又是怎么跟这个女娲有关系，然后怎么跟这个上古的神话有关系，在山里边住着一什么老的玉匠，然后呢上山采，采完之后如何遭遇不幸，然后呢出了这么一块东西，反正讲的跟韩剧差不多，当一编剧一点不糟践这么一个人。然后听完之后你再去下边的所有旅游景点，他带你去的店里边，你会神奇的发现所有旅游景点的店里边，他都会把刚才讲的故事原本的复制在你面前，就是他的情节在这店里边全都有，然后呢用故事打动你，你买吧。我们当时呢去那儿采访的时候，因为也是当地人派的，不敢坑嘛，然后人就说了，我们这高级团基本上不坑人，就是你来的时候就花很多钱。他说我们一般来说呢，上车如果是高级团，说呢这个时候呢应该给大家呀讲一个故事，为什么呢？讲完故事之后啊，带你们就去买东西了。因为买东西的地方啊，跟我故事里的东西是完全一比一就复制出来了。你们会被我感召去买的，但是是高级团，我就不要挣你们这个钱了，对吧？而且你们都是走南闯北，都是大老板，见多识广，你们不好骗
啊。
直接导游说是你们不好骗。那这样的话呢，我就给你唱一个民族歌曲吧，咱们就娱乐娱乐，他就不会给你讲故事了。这是他的一种伎俩。那后边其实还有很多伎俩，王通也看看有没有什么听众跟咱们互动。你先看着，这样我再讲一个伎俩。第二个伎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花钱送小礼物，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啊，你去这个哪儿？我们当时记得去这个巴厘岛，当地的这个地接导游把你接过来之后，好，早上起来给你买早点， 你们在北京吃什么？也就是包子、豆腐脑、炒肝吧。你没吃过当地的面包吧？早上起来一上大巴车，哦，给你们买当地的面包。好，哗哗哗买完之后，没有多少钱，吃的很好，对吧？啊，你要给人钱？不要不要不要，这要什么钱呢？对吧？都是朋友嘛，以后接下来几天咱们朝夕相处的。好，不要钱。等到晚上该吃饭了，不知道当地特色是什么吧？第一天嘛，难免我带你去吃饭吧。你还特别脏心眼的，他别坑我吧。
啊，
带你去了，去吃还点菜还谨慎小心，别多点，在这坑咱们。吃完饭之后，哎，准备要说多少钱的时候，导游说：“我把账结了。”你会自责，我怎么这么脏啊？你说人家多大方，结账了。等第三天的时候，咱们今天去一个地方吃饭吧，我一朋友开的，那酒庄的酒特别的好，咱们去尝一尝。啊，开始宰我了吧？没有，你要这么想，导游，这导游的手腕太浅了。到那吃饭，吃饭你结账，饭钱非常正常，甚至于比你想象的偏低。然后导游还在这说，酒钱吧就不用结了，我朋友的酒庄让大家尝一尝，这个酒我们结，饭钱你们结，好吧？你结饭钱，觉得哎呦很便宜，真是酒钱一分钱都没加。那么以酒交友嘛，这人算交上了。接下来几天带你开始喽，什么当地的记忆橡胶枕可以治这个什么这个颈椎病的，还有当地的什么什么特色产品，这个吃的那个吃的，然后啪一结账这么多钱。他也不跟你急，你不买他不跟你急，他就那个无辜的，就好似是你背叛了他那个大眼神看着你，就那意思，我请你吃三天了，你怎么背叛我呀？你都不好意思，有点脸的都不好意思，咱脸皮薄啊，得了，掏钱吧。回来之后其实不用琢磨就明白了，哦，前三天是撒的鱼饵，第四天才钓上这一堆大鱼来。
对，
哎，这是这冤的头，但是不冤不乐嘛。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回来之后后悔的事儿
啊？来看一下听友哈，刚刚我们提到了说，这个是喜欢自己自由自在的去旅游，还是喜欢抱团？这有一位听友说了，说这刚刚啊走了一趟，这累呀、
啊，
玩回来之后呢，发现自己还真有点大头了。
嗯，
怎么呢？说你说我开车，我选路线，我来选景点
啊，
这多好啊！但是呢，这个抱团可能时刻还要关注他人的情绪，真的有点累。其实不如自己出门了，也不用刻意的规划，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呗，逍遥自在。
没错，这个我有同感。抱团的时候确实每个人心思不一样，
对，
有的耐受力强点，有的耐受力低点。
嗯，
你一说本身哇、哦，有还有，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情怀不一样。有的人是啪车开到下一个景点，咱们去一个什么什么商店，当了当地特色品商店，咵这一堆掌声雷动，你就觉得太无聊了，出门旅游连点情怀都没有。等到你觉得有情怀的地方，这帮人觉得特别无聊，
对，
也会产生矛盾。咱们再看看，
还有一位听友哈，他说了，说这2010年的时候，当时上学，学校组织我们呢去海边采风，
嗯，
这海边海鲜呢种类很多，而且挺便宜的。我们老师呢当时就买了很多的螃蟹，说打算和我们一起带回上海。
哦，
但是时间长了呢，就用盐这叫腌了一下，但是还是变味儿了。
嗯，
然后没办法，大家就一起吃了一顿变味儿的螃蟹。老师当时说：“哎呀，真后悔，咱不应该带回上海，应该直接在那儿就地取材，直接就给吃了。”
那就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带，真的带回上海啊。
是
上海的海鲜一来是根本就不缺呀，什么蟹粉小笼包那么有名，好滋滋。而且我觉得这个你胆儿挺大的，真的变质海鲜都敢吃。
嗯，
下一个咱们购物点就是药店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还有一个说的这个，咱这个导游的伎俩呢，就是我先说一个头，就是咱们到当地，千万不要以为当地特色产品就一定是好东西。这话怎么说呢？咱们看看，到了这个一刻了，这样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说旅游回来您觉得冤的头的事儿。
这里是中，
好的，短暂的片花过后，回到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旅游回来啊，后悔的事儿。依然呢，咱们是直播的这一天直播节目。王通有劳再说一下咱们的直播的互动平台。
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四个字，然后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
哎，还有一个刚才说的伎俩三呢，就是当地的特色产品还真不见得一定都是好东西。
哎，
比方说我去韩国旅游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去韩国第一次去的时候，给你介绍当地人参，对吧？很有名，但是千万不要把当地的这种韩国人参当成这个中国东北野山参这个去看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换句话说，不夸张的说啊，东北野山参掐一个须子，我估计能买半车韩国人参。咱不是看不起韩国，您知道韩国人参怎么吃吗？
嗯，
我那天早上起上街吃早点的时候，看到韩国卖人参的，我惊了。 就是一个摊儿旁边洗干净的，韩国确实东西特别干净，洗得干干净净的，一根一根的韩国人参，旁边是一锅面糊，然后呢把这人参搁面糊里这么一裹，旁边是一个滚油的锅，啪往锅里一扔，叉一炸，炸至金黄，拿大夹子夹出来，搁旁边那个大笸箩里控油，然后按根卖，拿纸袋给你装。这是韩国人的早点，
早点
跟咱炸油条基本是一样的。
嗯，
各位你想想，这要是东北大山参，别多了半根，要刮裹了面糊炸完，你吃完之后，你也窜着鼻血，对吧？
去上班，
光着满身满街跑，那得多的火。这是当地的早点，它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说这个价格可想而知。而且还有一什么呢？就是他会把这当特色产品卖，哎，他也包装的跟那东北山参一样，大铁盒一装什么，
嗯，
你可千万不要信那个。因为你看看当地的人吃的东西就知道，第一早上起来吃那个，人中午饭的时候吃人参鸡，一只鸡肚子里揣上米饭，揣上两根韩国人参，下锅一煮，这一锅里边连鸡肉带米带人参全有了，拿你当配菜吃，所以这东西不要上当。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韩国我们体验过一回，拍片子体验过一回什么呢？就是当地的所谓的那些个保健宣传，就像咱们有些个不规范的小区啊，引进一些个给老年人讲课啊，这个洗脚盆呢可以净化血液，那个红外线呢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插鼻子眼里头心血管就全好了。当地也有，别以为韩国没有，带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还真胆大，明知道是一个媒体团，他还带你去。然后到那儿呢特别逗，我发现跟那个咱中国某些非法的这些个宣传组织一样，到那儿先给你一个仪器，这个仪器呢就是一个铁板，两只手啪往上一摁，旁边电脑屏幕唰就出来了，你的一个人形，身上啊有绿的，有蓝的，有红的，有黄的。其实咱都知道，红的就是体温最高的地方，对吧？蓝的呢稍微蓝点，就体温低的地方。他给你宣传啊，你看颜色不一样啊，你这个致癌的几率不一样。这个颜色区域啊，就可能会长什么什么癌，而且几率很高。你看颜色浅的呢，致癌几率很低，这东西很可怕呀。
哦，
他给你推荐什么呢？他逗，我们实在经历过的事儿，推荐的不是药，给你拿出一盒巧克力来。吃巧克力可以治这个病，你就吃吧。然后啪啪当场吃啊，都不让你买，免费的，一人吃一个，一人吃一个。吃完之后，来，同志们过来，再把手放上，啪再一放，你会发现全身的这个颜色一样了。我相信绝对不是我体温变了，也不是巧克力瞬间能改变我体温，一定是你电脑操作什么东西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效果多好，大家买点吧，这东西还特别，你还别说，这巧克力挺好吃，
嗯，
买点吧，这能治病。但是它真不是巧克力的价钱。它真是名贵药材的价钱，哎，当时给你宣传这么一通，后来回来编导还做了一片子，觉得挺好玩，说到这个地方咱可以检测身体。我们说别，你作为电视媒体别这么说，你可以把这片子播出去，但是你说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韩国的一个游戏
啊，
啊，他会真的上当，你知道吧？所以这种伎俩一定要注意。咱们看看听众朋友们还遭遇过什么事儿。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位听友就说了，说对。这个电视呀经常说可能有的团呢他会有一点强制你消费的意思，说你要去店里买东西，所以呢当我爸和我妈他们俩想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也甭报团，等着我上网给你们查攻略。
哦，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经常会熟练运用这个网络嘛，然后互相交流这个攻略，然后让自己的爸妈呢按照自己的攻略，
对对对，
孩子出主意，然后爸妈去玩。
嗯嗯，大家也可以多说说自己回来后悔的事儿。不知道您这个五一小长假出去没出去，包括您这个大长假出去的时候都玩了些什么，对吧？然后我呢跟大家分享我这几年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赶上一些事儿。比方说去过地方啊，第一次出差的时候就奔山西，那山西不得了啊，山西是一个古城啊，到处都是这个古韵古风啊。当时去的这个平遥。平遥三宝啊，这个漆器牛肉，这个长山药，咱先说这两样，就是漆器跟牛肉。牛肉还不错，平遥牛肉，如果您买的是比较这个正规的，回来送朋友袋装的，确实味道还可以。然后漆器呢，这东西，这个平遥的漆器特别的细腻，尤其是以这什么呢，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的这种首饰盒为主。比方说有的这个首饰盒上边给你描绘的图案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啊，很多一看，哎呀，这你看张艺谋导演的乔家大院的事儿，虽然乔家不在平遥，但是这山西的事儿啊，这买了多好啊。导游还会给你讲这个漆器盒啊，有手工有机制的，这手工的是如何如何的，机制的是如何如何的。但是他介绍的那些呢特别有意思，他避重就轻的介绍，他给你介绍的这个方式啊，首先说对不对，因为我不是漆器专家，咱们存疑，他没准呢 剑走偏锋给你介绍的本身是错的，就为了让你上道。
嗯，
啊，也可能是对的，但是呢，他给你介绍的这些方式方法，怎么鉴别手工和机器的，大东西你还能够看得出来，小东西基本看不出来。他说的那特点在小东西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体现啊，大家看了都不错这东西。但各位想想漆器啊，我在北京百工坊采访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的时候，也看得出来漆器很难的，就是做一个漆盒，它也得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它是层层刷漆，层层阴干，刷一层大漆不能见太阳，搁屋里阴干，全干透了之后再刷一层大漆，再阴干，再刷再阴干，它那是非常的难的，而且耗时耗力。天然大漆，各位出产率很少的，就是一棵树。前两天有一个央视的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里边记录到了修那个漆器家具的时候，上山这个去找那个当地的农民，带着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上山采的大漆，一宿的时间都是晚上采，白天然后采完回队，这一宿的时间采了大概多少？就灌到一块儿，大概就是咱普通矿泉水瓶能有半瓶多，也就这么点儿。所以说它那是很金贵的东西，可是那边卖的呢并不贵，就是卖你300块钱，啊，有砍价余地，砍价余地250，你肯定不买吧？260，傻数你不买，但贴10块钱不在乎10块钱吗？260，啊，这漆器盒买完回家挺高兴，回家之后你就傻。为什么呢？有的朋友回来之后拿这个，哎，你看我买的漆器盒，我特损。我们家那地儿啊，有一个大型批发市场叫百荣世贸，估计很多人知道，南城一最大的批发市场。我说你周末没事去百荣世贸看看去，姐们就去了，回来之后吊着个脸子，你不如不告诉我呢。我说怎么了？那边到那张嘴150还能砍价，我这个260买的。我说你看跟你买的是不是一样？一样的东西，其实它很多东西就是借着一个名儿。不能说当地没有这手工特色，当地有，但是你买的或者这种成批量化生产的真不见得就是那个东西。就像北京这燕京八绝一样，您说景泰蓝也好，雕漆或者说漆雕啊，剔红也好，还是说这个精绣也好，一定有这个手工艺产品在。但是各位，您作为旅游团来玩的时候，您买的那个店里边那一批量批量的可不见得是。哎，这是咱说的这个当地的这些。还有什么呢？就是到山西古城满街都是卖什么的呀？卖这个古玩的。你会认为山西是这么一个古老的这个城市，它有这么受厚的这个文化积淀，他们肯定有好多家里边都有这种东西。那东西卖的，哎，小到铜锁啊，这个肚兜兜，大到说我们家的窗户扇，我们家的床架子都有卖的，隔扇，哎呦，这些东西都有，木头的啊，铜的锁呀，什么小银锭子、小金锭子，然后呢，他得看你，哎，您要是觉得他最爱坑什么样的呢？最爱坑那种半吊子，手上戴个串，揉俩核桃，那怎么怎么着，身上戴的这个，手机链上挂一个那个橄榄核雕，哎，一看你这个行，冤的头来了。为什么你好玩这个？但你不见得懂，你再懂你没我懂，哎，就开始。我看您这打扮，您身上带着东西啊，您看这儿别块玉，您是个行家，别人我不给看，反正打那蛇皮袋子啪拿出来，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啪往上一搁，这我们家的传家之宝，别人我不给看，卖给别人全糟践，这就您看看，您看看怎么样。一看他一看你的模样知道，拿起来啪先看底儿，看款儿，看火石红，就是外行都这样嘛。哎，行，这半吊子还挺愿意上钩的，就开始介绍家族历史。我们家以前是干嘛干嘛的，当年是给乔家如何如何，后来乔家这个破败之后，我们家作为乔家的管家，临走的时候除了结了工钱，乔家那个这个东家还说了，那个家里边东西你挑两件作为纪念品留个念想吧，我们就从乔家把这个拿出来了。您看这东西当年是乔家的，好家伙，能不信吗？信了，行了，买了。买之后，但是古董行有这么一规矩啊，买完了您交完钱，您转身走一步，你发现这是假的，回来再找我不认，你再找工商局都没用，这是古玩行的规矩，你找公安局也没用，就得是愿打愿挨。哎，您买完之后，他还真没发现，他什么时候发现的呢？哎，他是走了俩摊之后发现呢，前边有一摊，地下摆着跟他这一模一样的吧，哥们儿发现这是假的了，
哎，
你再回来找人家，古玩行的规矩，你甭找我。这种也经常会有，就是说这地儿本身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很厚重的地方，你就会以为遍地都是宝，其实错了。咱们再让王彤看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故事。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和大家做一个互动了，就是旅行当中旅游当中你后悔的一件事。这位听友大河他说了一个这样的事儿，我还 一听他说完，我还真有同感。
哦，
他说其实最后悔的呀，不是景点，
是什么？
是在自己。
怎么呢？
提醒各位，衣服别带太多，用不上。嗯，啊，有的时候好像真是就带一个旅行箱会成为累赘。
嗯，
然后会影响你这个旅行的时候你这个身体轻松的这种感觉。
嗯，但这分，比如说你是比如说游轮旅游，
哎，
因为你的宾馆就在船上，
嗯，
靠岸就玩，这个可以拿旅行箱。
对，
一般像我们出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这个跟驴友差不多，都是拿这个双肩背的登山包。
对，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干这么多年旅游，衣服一定要这个什么呢，层数多一些，不要特别厚的带好几身，特别薄的好几身。我们去那时候好多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初来乍到或者刚入这行的啊，出去玩没怎么出去过，你就看他，比如说我们到这个川藏线，走川藏线的时候，一个 T 恤衫外边套羽绒服坏了，因为西藏这地方太阳一出来能热死你，太阳一进云彩能冻死你，这么一个地方，尤其在川藏线的山里边行走的话，它可倒了霉了，一个羽绒服里边一 T 恤衫半袖的，脱了就冻死，穿上就捂死。但是有经验的老驴们是什么样的？T 恤衫，然后长袖 T 恤衫，长 T 恤衫外边是一个速干的汗衫，速干汗衫外边是一绒衣，外边套一冲锋衣。
嗯，
哎，我根据温度随便脱，我穿成四层，我脱的话我方便，或者说我这条纹比较好，所以这是一个经验。咱们再看看听众朋友的故事。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有位听友也是说了，说的也不是景点，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大家出去旅游啊，千万别忘记带东西，就比如说防晒霜。他说这个尤其是在外面玩最容易晒黑。
对对对，
应该是一个女孩
啊。他估计去的不是海南三亚，或者说南，或者外国的海岛，就是高原地区。这个确实是。然后还有呢，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啊的经验，去外边玩啊，还有一个特别让你觉得很冤的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特色服饰，这是一个。比如你去中国海南岛，您去巴厘岛，您去长滩岛，您去这个什么这个普吉岛，各个岛屿你会发现都有当地非常绚丽的海岛衫。哎，你觉得到这地方不穿成这样不好意思，觉得白来一趟，怎么也得买一件，而且呢价格不贵，所以呢入乡随俗就啪开始买。哎，买完之后你会发现当地穿着挺好看，回来之后就是一鸡肋了。
嗯，
为什么？扔了吧，这是一念一下。不扔吧，你在北京大街上穿这衣服太各色了，哪怕你在北京参加什么这个沙滩文化节穿这个都太各色了。
哎，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民族服饰，我们亲眼见到，比如说到韩国，韩国的韩服特别漂亮，包括韩服好多这个服装城里边也卖，就是中低档韩服，价格不贵，好多女孩哎呦好买，买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当时就累赘了。为什么？在韩国大街上没人穿韩服，错非说韩国人过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民族节日人穿这个，买完之后你要回家吧，除非你家地儿大，专门拿衣架子给架起来放在这儿挺好看。另外一个我们去哪儿啊，比如像这个云南呐，比如像西藏啊，都有咱们的民族服饰，也特别漂亮，而且在这个旅游用品的这个街上也都有卖的，但是回来之后呢也累赘。这个呢其实也有故事啊，是我们亲历的故事，特别的好玩啊。这样咱们到了半点，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讲讲这些故事。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一个孕妇啊，怀孕七个月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她就怕养活不大呀，所以她这丈夫啊逢人便问这孩子到底行不行啊，能不能养活大呀。有这么一天，她呢跟一朋友吃饭，俩人聊天就说起这事儿来了。她朋友一听啊，说你甭操心，七个月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对吧？我跟你说，当年呢我爷爷他也是七个月就老生了。这人一听啊，赶紧问，哎呦，那样的话我问问你，你爷爷当年养活大了吗？废话，他没大哪有我呀。
好的，北京时间的22:35，感谢您可以持续的锁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现在呢，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因为这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人呢还沉浸在出门旅游的那个愉快的氛围当中啊。咱们今天说的呢是旅游回来您后悔的事儿。刚才说到了，还有呢就是出门旅游到这个咱们这个民族地区啊，很有意思。比如说以前我们拍片子 苗乡侗寨黔东南，您到了贵州啊，苗寨侗寨那地方纪念品特别多，也是当地特色。还有什么呀？在广西壮族啊、云南白族啊，包括咱们这个藏族啊，这些个地区旅游，有一个特色产品，就是当地人的特色民族服饰。而且你发现呢，在这些个地方呢，都会在著名的景点有当地服饰出租照个相。
嗯，
您不觉得？您觉得不穿着衣服照个相吧，好像说白来这一趟啊，我得穿上。但是呢，人家看到其中的商机了，很多店铺就卖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服饰。哎，这很有意思了。这特色服饰呢，就好比在北京，您要去逛大石栏，很多卖那对襟褂子的，对吧？
嗯、
第一呢，材质说实话啊，比较次。啊，标的是丝绸，其实压根儿就不是丝绸。另外一个呢，做工比较糙，而您发现呢，穿的衣服穿上也不是样。很多当地的这些个旅游服饰，其实有大部分也是这样。当然，不妨呢，有一部分是当地人逛的街区，当地人买的这个民族服饰。说几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您到了贵州啊，贵州当地的这苗族的服装和这个侗族服装，一般人不会买，为什么呢？太贵。尤其是苗族的服饰，你要整套，您说您要是这个买身衣服不买头饰，咱说不好听的，穿着跟那秃尾巴鹌鹑似的，必须得配上头饰好看。
对，
但是头饰呢，人都说是苗银的，甭管怎么说吧，是不是纯银，反正按着这银子价卖，您一般买不起，对吧？就不买了。买点什么呢？当地有特色的蜡染，买个蜡染的这个 T 恤衫呢，买个蜡染的长裙呢，挺好看，或者买个蜡染的包啊。
嗯，
当然这东西买回来也有很多人觉得冤到头了，为什么呢？他得要气质，你会发现就是一定是文青那个状态
啊，
才能穿出那个气质。长裙啊，这个蜡染的，或者小伙子一个大灯笼裤蜡染的，那种特别不羁的范儿。一般人穿上之后跟傻小子似的，跟傻丫子似的，所以回来搁那儿了，穿不上了。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到这个西藏，我经常去那儿玩去，当地呢这个当地人生活买东西的街区，就是在小昭寺那条街上，好多卖民族服饰的，就藏族服饰。哎呦，一看当地，因为西藏这地方很神奇，很多老人呢，他生活当中满大街，你看只要上岁数的穿的还是藏族服饰，年轻的穿的跟咱们差不多了，你会觉得哦，这东西在这穿很有意思啊，因为当地人也这么穿，您买吧，买就上当，不是东西不好，东西挺好，穿上之后一照镜子，满不是这么回事，您忒白了，而且就是说咱们去的人，你再黑，跟当地那个高原紫外线晒出来的不是一个色儿，另外一个就是。西藏人民长得非常的轮廓突出，就深眼窝、高鼻梁，他特别立体。咱们这边人呢就没那么立体。
对，
再一个呢就是性格，他那种爽朗或者豪爽的性格你装不出来。再加上人家好家伙，头发再来点小卷儿，他穿上这就是那么回事儿。咱们穿上怎么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您走在街头上，特逗。为什么我说这事儿呢？我犯过二，我就买过。走在街头上，藏族同胞就对我指指点点。
啊。
你不是西藏的，你不是本地的。我说不是不是，你这衣服哪买的？我说那买的，很好很好很好，还夸你。我说我喜欢你们衣服，我们衣服漂亮漂亮。你可觉得特别颜面扫地，我穿它干嘛呀？然后呢，回北京之后就更没法穿了，对吧？你走大街上穿这衣服的话，好像觉得更异类。所以这是买回来觉得哎特别的后悔的东西。哎，咱再看看咱听众有什么旅游回来后悔的事儿
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说这当时哈、啊、去桂林旅游了，当时呢和我一起同游的一个女孩哈、啊，她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特产，这个水牛头骨，贵呢其实还真不贵，但问题就是呢一个水牛的头骨啊这有点大，回程的路上呢她得一直抱着这个牛头，
嚯
啊，然后这一路上啊。这大家也是看他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奇怪啊、
哦、
啊他拿回去呢估计也是没地儿放，这他挺后悔的、
哦、您就只能墙上钉银钉，一般都挂墙上、
啊、对
对吧，我还不知道您是坐飞机坐火车得托运吧、哎、这大水牛头再带个牛角算凶器了对吧，而且您还这以后不用去那儿买，我给您介绍一地儿、
哎、
北京窦店有一个饭馆是牛头宴，他们家那牛头卖完之后骨头您去要去不要钱
对，
这听了伤心了，还有没有
还有一位就是说啊说其实我五一有一后悔的、就是我们一起啊去平谷，
哦，
这太堵了呀，你说这收费站9点多了啊，当时车还是排长龙不动，等了半个小时挪到收费口了呢，这收费口那儿啊也是大家就是挤在那儿了，动不了，然后后面一排车等着呢，他说就讲了一这么一事儿
啊，而且呢当地还有什么呢，就是到这时候一到旅游旺季他建议抬价啊，你没辙，到这儿您不吃您走吧，您到哪家吃可能都比他们家贵、另外一个平谷那边哈 怀柔平谷那会儿，我们延庆那会儿也经常去，特别逗。咱说的是那个不合法的，不能说不合法，就是不规矩的不良商贩。
嗯，
垂钓好多垂钓，那个正经八百的垂钓员呢，他分，比如说这个这池子是红鳟鱼，那池子是罗非鱼，这池子草鱼，那池子是鲤鱼，他分，每个池子吹一盘儿。你要钓什么鱼，价格不一样，罗非肯定贵呀。红鳟也贵啊，对吧？你要钓这个的话呢，给您这个鱼饵拿一杆，您在这池子里钓，这一池子全都是罗非。有的那个不正规的无良商家能弄一大水池子，旁边呢给你戳一牌子，这池子里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有没有他说那个不一定。而且还特别损什么呢，我曾经见过这么一事儿，会交朋友，怎么交朋友，他池子里有罗非，有草鱼，有红鳟，什么鱼都有吧，然后呢过来，哎，要钓鱼，说你给他那个调一桶那个草鱼的那个饲料，拿草鱼饲料你钓罗非，它能上钩吗？肯定上不了啊，钓半天，哎，走你走你，全是草鱼，钓一兜子草鱼，一结账，钱倒不贵，但是您这个垂钓这时间在这算着呢，到临走的时候没钓上来没关系的，那谁伙计，一人给拿两条，一人免费送你两条罗非，其实那钱早挣回来了，你还得念他好，你说这个他多会做生意，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去出去旅游，比如说到这个名山大川，有时候去这个，尤其是山上啊，咱也就不点这个都是这个几 A 级景区，咱不点名了，也不是旅游局的问题。当地村民一看，嘿，好，你们这个都来这山上了吧，挤得跟人山人海，跟人舟似的。来了之后，饿吧，我卖你东西。咱都不说碗面啊，当地的这个凉面，麻辣凉面，我当时就赶上过一回，这一碗凉面10块钱，按说啊，在山上啊，海拔2-3千米不算贵。来一碗吧，10块钱，你把10元给他，那碗可是把你坑死了，不是说您吃饭那碗，泡面那个碗，不是什么碗，就是各位您喝水用的一次性的水杯，就那碗，
嗯，
这一碗凉面10块钱，
火，
您不吃您甭吃，那鸡蛋比这凉面还贵呢，这借鸡抬价，但那是当地村民出来干这个事儿，这个是有。另外一个住店我也赶上过，您到这个某某山顶，第二天看日出，都想看日出是吧，行了，我们这宾馆住满了，那人家是我们正规宾馆，没有这个房间招待不了您了，你跟他央啊，他求你了，还有没有别的可以的，我曾经就被带过，行，那你来给我们看看吧，我说这个多少钱，这个给你就200块钱，我说哪儿啊，七拐八拐带到了这酒店，还挺好挺高级，他竟然有自己的这个美容院和这个就是理发间，这种给你带到了一个洗头的那个，后边带一盆，前面是一大椅子，知道吧，都去过那种地方洗头嘛，就躺着那种洗头，这椅子200块钱，
火，
这一椅子200，这一宿，哎，你反正能躺着，窄是窄，你能躺下。我一看，这算了吧。结果下山到半山腰，找一个这个农民，当地农民开这个小饭馆的，就是给这过路的这个游客呀、提供点便餐那种小饭馆。我说您这有没有便宜的？我们这儿有便宜的，100块钱，100块钱，但你现在不能住，为什么？得你我们关了门你才能住呢。他们关门歇业，您才能住。给你带到一个屋里边，这屋什么屋呢？就是仓库。我给我睡的就是一小板儿，我脚底下是一次性的饭盒，脑袋上呢是一摞一摞餐巾纸，然后给您搁在这儿，100块钱，这是当时觉得特别冤的头的事儿。
嗯，
哎，咱们再看看听众还有没有？
嗯，有一位听友说了，说这个我挺后悔一件事啊，就是在那景点啊逛得太开心了，然后随便找了一路边摊儿
啊
吃东西。他说啊，这旅游其实一大乐事就是品尝美食嘛。
嗯，
但是啊，他说了，说大家真是不要乱吃东西。
怎么呢？
然后他说当时啊没注意这食物的新鲜程度，
哦，
然后这卫生可能也缺乏保障，他当时吃坏肚子了，
嗯，
估计是影响他之后的这个行程了。
对，
他最后说了，他说这个那么好看的风景我当时都无心欣赏。
对，这是一个，还有常出门啊这个必备的这些个药一定要带着，再一个呢，比如像我出门有些东西我是不吃的，比方说野菜我不吃，因为你不敢保证说这个摘野菜的人就没有走眼的时候摘的是不对的。另外一个呢，扁豆，就是豆角我在外边一定不吃，咱知道豆角不熟有毒，有人说哪那么寸呢，开饭馆就做不熟吗？他万一做不熟呢？而且很多这种景点啊都是比较偏远，医疗条件很差，您赶上一回可就够一呛，所以宁肯我不吃这口也得保证我这几天玩的舒心。咱看看到了45了怎么着，还是稍微休息一小会儿，然后回来咱们接着说。
哎，片花过后回到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说的是旅游回来您后悔的事儿。还有呢，刚才你说的这个吃，又想起一个事儿来。不知道有没有去青岛旅游的朋友，青岛旅游的朋友有没有赶上这么一个事儿，叫做莲花果。去那儿有没有看到啊， 这个黄澄澄的小果子，
嗯，
你从来没见过，然后形状还特别漂亮，当地人管这个什么呢，叫莲花果，因为什么呢，形似莲花。我的妈呀，一看这东西，这不得跟那个那海南台湾那个世家的那个什么，那叫那个山竹一样，这还不得不定多好吃呢，当地的，你买吧，还真有买的，我们随团的，买完回来之后挺好呀，晚上解解渴，洗完之后咱这怎么吃，切着吃还咬着吃啊，看这样像咬着吃的，咬吧，咬完之后又干又梗，然后呢又不甜又不脆，吃完之后觉得一股生南瓜味儿，什么东西啊，咱找一明白人问问，第二天找当地人明白人问问，说这是我们这儿培养的新品种，说您这到底什么水果，这不是水果，这就是南瓜的另外一个品种，要不生南瓜味儿呢，买了一个金莲花，买了一个莲花果，其实就是一个变种的这个南瓜、哎、这都我们都是炒着是当菜啊，你们怎么买的当水果啊，让人坑了。就好比说咱现在也有水果超市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前一段时间是比较风靡人参果，各位见过吧，扣模出来的小娃娃，后来我们还真是调查过，切买一个切开一看是什么呢，就是西葫芦没长成之前拿一小孩的模型给扣上，扣完之后长出来跟那个西游记的人参果一模一样，但您喜欢吃吧，也是无毒无害，但是您想西葫芦生啃得什么味儿，也有在景区上这种当的。咱们再看看其他听众还有什么这个后悔的事儿。
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听友哈，这就说了，说其实我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就是他也建议大家了，就说别拍那么多照。他说了，你说当时我和我爸旅游，他说他爸爸呢，就是每一座雕像，每一朵花，每道菜都来个特写，就回去之后，就忘了这景点是什么意思了。
哦，就是心思没在这儿，
心思没在那儿，就一直在拍，就他看的景色都是通过他那屏幕看的。
对，这个倒是我确实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那个就是游客平时体会不到或看不到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所以有时候我们完全是避开旅游高峰，起早贪黑，早上迎朝阳，晚上送晚霞这种旅游方式，但就是那几年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确实让我对这个景点感受颇深，以至于别人在旅游的时候说问我这景点咱去那玩什么呀，我不光告诉他玩什么，我告诉你这地儿你几点去，你到那儿干点什么，然后呢我说这么几个地儿，他按照这方法去做了，他发现哎呦原来这么有意思。其实包括北京也是，好多北京来北京的游客，这个包括外地朋友来北京说我就想看看这个天安门的这个升旗仪式，我说你看升旗仪式一方面是看到国旗冉冉升起，你最主要的看什么，我相信很多人不否认的说我最主要的看的是国旗的仪仗队，对吧，国旗班仪仗队小伙子太帅了，我说我给你一个好方法能够近距离观察仪仗队，他说什么方法，我说你别看升旗，你看降旗，在降旗的前40分钟你来到午门前，因为午门出来就是国旗班的宿舍，他们每天降旗之前大概在他们宿舍门前的空场，那是一个1:1跟那个国旗杆1:1的这么一个地下划线，他们要在这儿排练或者说走队预演，大概预演40分钟到半个小时，很多这个我的外地朋友来北京看完之后给我打电话，听你的是对的了，我离那国旗班的小伙子也就是3米的距离啊、哦，特别清楚看到那小伙子那走仪仗队，而且分列式太漂亮了，太帅了。我说这东西就是很多旅行团跟团的看不着的东西。然后还有呢什么呢？就是再有就是说说这个好多这个国外旅游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啊，咱们这个邻国啊，就是一个小岛国嘛，大伙都知道是哪儿，卖马桶圈特别出名的。
对，
在此之前其实也有相关事件，比如什么钛合金项链
啊，
项圈。我估计当时在中国也有卖的啊，之前在他们那儿发源出来的，我们去那儿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东西呢什么人体的这什么能量学啊，什么磁场啊，如何如何呀、啊、给你说一个天花乱坠，然后你买吧，这有什么功效呢，带上治颈椎病，各位在中国也有买过的吧，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实验告诉你呢，拿一个咱们家里炒菜那油桶里边装上水，这一桶水不老轻呢，让你滴了起来，费劲吧，让你滴了，哎呀确实挺费劲，但是能滴了起来，你再戴上项圈，立刻这水就变清了。就是心理暗示，给你把项圈一戴，你再滴了，10个人有8个人说，哎，真的变清了。然后这10个人8个人再一说呢，旁边人一听，更被心理暗示，一滴了，哎，确实戴项圈，我的劲儿都变大了，瞬间秒变大力神。买吧，也不便宜。买完之后回家你会发现，什么用都不管，包括这个正规医院的医生也出来给你辟谣啊，包括一些个专家也说这种东西对人体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不可能治颈椎病，更不可能秒变大力神。再有一个在当地买过一什么呢，这个洗衣球特别有意思，告诉我们这内胆是什么，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仿生陶瓷还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这外边呢一个小球外边好多刺儿，说我们这个里边呢有这个释放负氧离子，然后呢搁在洗衣机里边不用使洗衣液不用使洗衣粉能够除垢，另外一个呢还能够防氧化，然后呢还可以软化水，还不会造成这个水源的污染，你用洗衣粉洗这废水对环境是污染，说的天花乱坠。可是各位有一点啊，谁能在那儿耐心的看他洗过衣服啊，那他说什么是什么吧，所以说开始卖。这东西多少钱呢？这东西200块钱一个，真不便宜啊，就一个小圆球啊，比牛黄解毒丸大点，长小刺儿，软软乎乎的跟橡胶的似的，然后这一个200块钱。但是卖的人告诉你这东西啊可以使1000次，各位你要1000次咱除一下200，这一次可不贵呀、啊、
不贵、
那比使洗衣粉可便宜多了，
就是
买。买完回家之后放洗衣机里边，一堆脏衣服啪滚完之后出来一看，这衣服进去多脏出来还多脏，一点人不管。但您在那个岛国买的，你再回去退去，你不值当的，为200块钱，对吧？你只能吃哑巴亏。所以说呢，一些个号称说他们国家科技很高的地方，咱不否认人家的很多的电器科技很高，但咱也不能忽视那地方也有蒙人的东西存在。
嗯，
然后咱再看看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再来看一下哈，就是说当时呢也是被忽悠了，但被忽悠的不是商品、是这住店。就刚刚那个阿龙说、登山的时候啊或者怎么着住的这地儿，他说他也被骗了，但是呢是这酒店啊离他想逛的景点其实离市区太远。
嗯，
当时他被这花哨的这酒店宣传呢宣传语给迷惑了。这宣传语呢他问他说靠近市中心吗，他说靠近特别近，然后呢他们就去了。其实酒店不在市中心，出行他说特别不方便。
嗯，
不仅啊耗费时间，光打车得花好多倍的钱。
嗯，
他讲了一这事儿。
对，
住酒店，
我以前住酒店有这种经历。一般来说呢，我先到那之后住下店，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这店如果好的话，我会把它记住，下回来还住这儿。如果不好的话呢，我到这儿的天晚了，我先住在这儿。我吃完晚饭有一个习惯，就是满街溜，溜溜溜看一个不错的酒店，我进去问前台还有房间吗？他说如果还有的话，你带我看看，溜一圈看看。如果这不错的话，第二天对不起，那边我退房了，我搬到这儿来了。这是我一个惯用的一种方式，包括现在好多网上订的房，现在好点，好多网上的房呢，他会给你一个地图，让你地图选这个宾馆。
哎，对，
跟你景点远近的话，你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咱看还有什么故事？
嗯，还有一位听友就是了，他说对，这个出去旅游啊，要注意话费。
嗯，
这好像是一提一醒。他说当时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更改一下自己的通讯套餐的服务，不然的话呀，这他说长途漫游是一大笔开销。
嗯，
当时他可能后悔这个之前没有准备齐，
嗯，
出门呢可能打电话啊、报个平安，聊的时间太长了就开销挺大。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出去玩呢一定得了解，就是最好会点外语，这东西确实特别的这个
重
要。我去这哪儿啊，马尔代夫，也是去那儿工作的时候拍片子，当地就告诉你一定咱去买那个纪念品店，全是卖那什么海这个贝壳啊，海螺做的风铃啊，海螺做的手镯啊，就是这些。你会看到当地也雇好多老人，就是老头在那清理海滩，但是导游会告诉你说这海滩的贝壳一律不能捡。
嗯，
他告诉你说离开马尔代夫的时候，马尔代夫有一机场有一种仪器专门检查贝壳的，发现你身上携带一个贝壳罚100美金。但是我们特别惨，我们就是文化水平不高，
嗯，
我们没有一个会说外语的
啊，
所以我们不知道说的是假的还是真的，就不敢看满地贝壳，你就不敢捡，
嗯，
那么只能去他说的那个店去买一堆贝壳纪念品回来。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真的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真是一个贝壳罚100美金，反正导游是这么说的，那也有可能是忽悠人的。好，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聊的是这个旅游回来的冤大头的这些事儿。又是周五了，咱们下次再见的话就是周一晚上10点，不见不散了。
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许故事正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捡起被时间碾碎的勇气，让双脚沾满清香的香。